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能够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其实，我想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我想因为在过几周，我们就会到复活节。那复活节给我们最大的意义，就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那这个复活生命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呢？其实每一次来到教会，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操练到底上帝的那复活的生命有没有一直在我们的里面？那因为花会枯干，草会凋零，草会枯干，花会凋零。那只有神的道是永存的，所以如果神的道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的生命会不一定就是存在的价值就很有限。那所以我们在因为我习惯我们就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不会，我们就是固定的就一卷圣经的依序下依序来分享。所以我今天我们会讲到，就是主要是讲到彼得前书的第三章，但是第三章他会从第二章来做延续，所以他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就在那里说他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那这一句话不仅只是在彼得前书这里说的，其实在旧约里面很多地方都有讲，神也说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表示这个世代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永存的，那客旅是告诉我们像游客一样，那背着旅行，这个你参加旅行团，你不会想要再去改变你要去旅游地方的任何东西嘛？你住饭店，你也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墙壁老土哦，我要换个颜色，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你是什么？你是客旅，是游客。曾经有一个，我有听过一个牧师，他在讲到类似的信息，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玩的 ，copy 给你。他讲到说，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神训练他们顺服，神训练他们完全的依靠。那有的时候他们的走或者是停是看什么？援助火柱嘛，哈。那所以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你实际的来算，有的时候一年多，最快的时候一天，还没解开还没搭完就已经又要走了。然后那有没有可能在那个一年多的那个时候，哎，奇怪，今天没走，明天没走，后天没走，一个礼拜还没走，这每天哦很无聊啊，就钉个书桌这样的比较舒服，钉个椅子这样坐起来也比较舒服，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然后呢，好不容易，不晓得那个时候有没有，因为如果水多的话可以洗洗澡，还用 木桶做了个浴缸，还每天可以泡泡澡，多好嘞，结果当他这一切都就绪的时候，突然号角响了，因为云柱火柱开始移动了，哇，所有人都马上打包就定位，只有他老人家哦，在考虑这个浴缸要不要带走，我可是不容易做的嘞，那这个要不要带走，那个要不要带走？你知道客旅的人生就告诉我们，我们有啦，我有我们自己去出差旅行都很方便，都很快，一个小包包就可以了。那我也有看过那个一天都要换一套衣服的。那个包包那个箱子要很大，取决于你怎么认定，因为我们是去旅行不是参加服装表演嘛，所以没有，当然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外地，因为我们有要参加一些的晚宴，它有注明叫正式服装，那个就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像男生就一定要带西装，那个没有办法，是穿正装，但是一般旅游你可以考虑嘛，那所以我们在我们一起头我们讲到我们是客旅是寄居， 那寄居就是侨民嘛。我虽然住在台北，我是台湾人，我可以住在日本，可是我不属于日本那个国家，就像是现在很多的国家，他们对他们海外的国民还要征税，但是相对来讲，他也给他们有福利嘛，所以你不管你在哪里，而是在于你是属谁。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概念去思想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是客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拥有的可能是越少越好。如果是寄居者，你知道有一天这个不是你永远的家，你有一天你仍然会回到天家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个双重的属灵的标签呢，就是我们虽然在基督徒是在世界，但是不属于世界。然后我们在诗篇的九十篇里面，然后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正路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若是软弱的话可以到100多哈，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入去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生命永远它是有一个，不管有多长，它永远会有一个结束的时间，因为我们有生命的开始，必定有生命的结束，这是不可能。在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吧，他们没有经过死亡可以到神那里。那以后神应许我们有一批人会被提，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是需要经过，有一个时间我们会要离开。就像是格里汉牧师，别人问他说，牧师你怎么看死亡这件事情，他死亡就是我们可以回去与神相会。那讲说，那牧师你怕不怕？那80-90岁的牧师，那么有名的牧师，他讲说怕是真的不怕了，不过没有死过哈，很紧张。我想这个也是真的哈，我们都没有死过嘛，对，所以有点紧张。可是我们却知道有一位爱我的父亲在那边会等我。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然后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那其实诗人在这里，摩西在这里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求神，我知道我的岁数不长，再怎么长其实到末了的时候都不长了，100岁也只是36500个日子，一天一天的这样子过去，有一天总会花完的。那求神要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把我们今天过好，把我们今天活得有永恒的价值。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的年日，在族谱里面是不记载的，为什么？他没有属天的价值。所以你知道，如果按照这个圣经的启示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日子是不被纪念的，因为你在今天干的那些好事，都跟永恒没关系，你也没有改变，你也没有对人有帮助，你只是打了 game 打了一天，没有，所以可能在永恒里面今天不见了。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真实的是这样说。那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诗人他觉得最大的好处不是在于我们有什么功成名就，而是在于我是不是能够在神的爱中，其实我就够满足了。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永恒的眼目，你就会知道 其实我们是神的产业，神也是我们的产业。你在世上要有什么产业呢？有什么产业可以让你带到永恒呢？除了我们的神。那其实有时候我们 在困难的过程里面，如果有神的爱，其实我们就可以过去。所以你知道有人爱你，你就可以撑得下去。对，所以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你懂了，你就会要这个比所有的更重要。然后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的子孙显明。这告诉我们说，其实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受苦是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最大的改变是在什么时候？受苦的时候。受苦的时候你不会蹉跎人生，你受苦的时候你就会更多的来读圣经，想要了解为什么别人信的这样我信的那样，那你就会很在意的去这些去了解这个。所以就是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年日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在永恒当中，神其实用了这些受苦的年日使我们的心可以喜乐，然后做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讲到很熟的，大家很熟的一段的经文，然后来我们一起来练。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人被招的人。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其实你要是能够很完整的去体会这句话，其实我不是说你不懂，而是说你明了这句话就是在讲你。那也许我们可以对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日子每一个事情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因为他在这里讲到，他说万事，什么叫万事？就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对我们都是好处。出去门口摔了一跤有没有好处？我不晓得好在哪里啊。但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相互相效应着，都来帮忙。帮忙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你说我好像奉献也不是挺多的，聚会也不是蛮稳定的，我是不是爱神？哦，那我跟你讲，无关那个。他在这里讲到，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是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选择神。神拣选了我们，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来选择他，因为他预先知道了我们，然后又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意思就后面这句话，我一直在讲，这个简单的讲就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经历，都只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让我们像耶稣。所有的困难不会是偶然的，因为上帝爱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叫做要让你像耶稣。为的是什么？最终要使你得称为义，让你有荣耀，因为像神就有荣耀。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气质，就是神的里面的那个东西，那就荣耀。所以我们都活得不像神，以至于我们就没有荣耀嘛。那所以神说，他就利用了这一切的环境来制作我们心里面真的能够像神，像耶稣。哦，所以信耶稣，哦，那得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主题的经文，我们开始进到说，我们讲到说，我们有一个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是入世而不属世。彼得前书的在上一次我们提到过，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他讲到说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属地的，所以呢他就要讲到说我们要能够有一个盼望，然后认真的执事的意思，就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了。所以基督徒最应该要做的事情是活出一个光明的见证，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告诉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那在这些话讲完了以后，他反过来就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女，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啊，就是一下子天上，现在讲到地上，你们是属天的没有错，可是现在你们要在地上哦，那你们在地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呢在只要是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都有一个什么，都有征战哦，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想要，我们看见别人有我也巴不得我有，肉体的征战，所有的属灵征战的本源是贪念哦，然后在这个两个国度的信仰啊，然后的原则里面，基督徒我们就是在这里学习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活出一个天国的价值来。然后呢他讲到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的，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个品行端正，这个端正是卡洛斯，他跟另外一个阿卡洛斯，就是一个良善，也就是最好的那个最好，他这里讲到的是好，但是是有一种吸引力的好，也就是说别人看见这个好，就我也想要，我看见你活那么好我也想要，在没有盼望的里面你怎么可以有盼望。在以弗所书里面说，讲到说那些没有神的人，他们没有盼望，因为他们没有神。那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应该要有盼望，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所以端正，我们要在应当怎么样，你所做所行应该是要有吸引力的，要活得好，让人家看见就能够去羡慕，然后呢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于神。鉴察并不是说你死了以后神就会说你好，不过鉴察有眷顾的意思，有一天你在地上的撒种有一天会结出果实来，会显明你的生命的真实的状态。这个叫做当你得到荣耀的时候，你就可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应该要品行端正，然后呢我们要顺服制度，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这个罚恶赏善的臣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往以下以前，我先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今天所说的，我是按着圣经的正义来分解，我没有里面有个人的政治色彩或是什么，完全没有，这圣经就是这样说。所以你若是听出来我有好像有别有所指，哎，那你一定听错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按着圣经正义来分解啊。然后他这里是讲到什么，基督徒跟地上政府的关系，要顺从人一切的制度。在现在的教会里面，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会谈到很多的公共议题，谈到很多的家庭是同婚啊，和人啊、是两岸的关系啊，是人与人之间啊，到底要不要结婚啊，什么样。但是我跟你讲，教会永远只有一个立场，就是圣经的立场，教会永远就是圣经的立场。所以，圣经的立场其实很简单，只有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条是不属于世界的道路，是一条里面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我们效法基督，背主耶稣的十字架，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我们在历史里面，在英国 十八世纪的时候，为什么英国没有这个黑奴的这个奴隶的这个解放战争？因为有一个弟兄，哦，那这个威伯福啊，哦，这个弟兄他非常的，他二十几岁就当国会议员，因为贵族嘛。然后你可以去查，这在英国非常有名。就后来他提出要解放黑奴，结果被否决，因为卖黑奴有很大的利益啊。就后来他遇见了那个约翰牛顿，哦，就是那个《奇异恩典》的作者。那《奇异恩典》的作者那个老牧师一再跟他讲：“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然后如今蒙了怜悯，所以他不是指如今蒙了怜悯这样子而已，他为这个弟兄祷告。他会，他支持这个弟兄，一定要想办法让黑奴的政策从英国除去。哦，结果顺不顺利？四十年以后，终于通过了这个法律。但是在通过这个法律以后的，他就死掉了。然后三天以后，那国王才公布这个法律，因为他有要跑程序嘛。哦，但是我们要在这里讲到的是，因着一个弟兄，他委身，他靠着上帝，他背十字架的道路，他不走一条抗争的道路，他联合所有国会里面的基督徒，啊，神给他们有智慧，哦，让他们不是直接的挑战那个直接要禁止黑奴，他后来只是用税法上面的一个名目，大家都搞不懂他在干什么。结果税法的那个规定一通过以后，哇，卖黑奴变成是会赔钱的。然后后来他们就把所有英国的黑奴，已经来英国的黑奴送到好像是狮子山共和国吧，哦，所以那个地方就是有各个地方的有色人种都在那个地方。好，那这个是讲到说基督徒在政府面对政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态度，就是十字架的态度。然后呢，那罗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我跟你讲啦，这里讲到的，你不要以为说，啊，那因为保罗，他们那个时候还没开始被迫害，没有，他那个时候正在迫害中，正在风口浪尖上。那即便是保罗跟后来我们讲到彼得前书的彼得，他们都是在压迫的过程里面，可是他却没有号召基督徒起来抗争。好，那这个必须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就像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当保罗他被抓，然后被抓到公会去，然后这个大祭司叫人家打他，结果他就骂这个大祭司说：“你这个粉饰的墙，神要打你，因为你打我。”那结果别人说这是大祭司耶，就他马上就道歉。啊，虽然他自己已经不是。他已经不在那个系统里面，可是他却说，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以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所以他道歉了，哦，这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哦，那十七节说务要尊敬众人，哦，那就是尊敬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那亲爱教宗的弟兄，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嘛。然后敬畏神，就是我们要敬重最高的权柄，尊敬君王，就是尊重神的主权。好，听起来都正确，哦，但是当好的政府，那就一定顺服，哦，我想你也没有问题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政府变坏了呢，哦，如果政府没有公义，我们是不是还要顺服？如果政府要我们违反这个圣经中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要顺服吗？在希特勒的时候，他们要所有的基督徒一起起来参与迫害犹太人的这个行动，你要参加吗？我们有一首诗歌，那个叫什么，我们好几年前唱过，那潘浩华写的诗，有一首啊，嗯， 所有的美善。这个弟兄他是在德国的牧师，然后他已经在美国了，然后他愿意回到德国，那时候已经在人家就已经通缉他了，他要回到德国去，为什么？送死吗？不是，他说我要跟我的会友在一起，他就回到那里去。然后后来果然就是人家给他很多次机会，他可以逃跑或怎么样，他坚持下来，就他后来在二战结束前被希特勒枪毙了。那也许我们可以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可以有你参加游行、参加示威、参加任何合法的表达意见的机会，这个是合法的，但是这也是你个人的领受。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够成为教会的立场，因为每一件事情的看法有不同的层面，所以基督徒对于教会，不，对于政府，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十字架的道路。你自己看，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的基督徒，他们没有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问题，他们呢，第一世纪要求他们允许所有的被掳的人，你们都可以敬拜自己的神，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国王凯撒也是神，你也要拜。对于所有宗教来讲，都拜一个神的，有拜有保佑啊，那什么不好？没关系，都拜。可是基督徒就不能够拜，因为我们的律法就告诉我们，天底下只有一个神，我们不能拜其他任何的东西。那于是他说，这圣经里面保罗、彼得就在这里说，他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个良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个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自在神看是可喜悦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他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我想会可能你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来讲，这个问题是给我们，他在这里非常清楚的表示，就是不管人家做的是好还是不好，你都应该要顺服。所以啊，他讲到就讲到耶稣，耶稣他被骂不还口，他受害不说威吓的话，这叫做什么？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基督徒，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么困难的过程里面，他们采取了一个行动，他们叫做那个行动叫做公民不顺服。公民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接受政府因着他们不顺服而给他们的刑罚，所以成批成批的这个基督徒被送到竞技场去杀掉，去喂野兽，然后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什么？这告诉我们，这是一群不顺服的基督徒，但是他们没有反抗。在近代的史上，在近代史里面，那美国这个黑人平权运动的有两，你们大概都只听过这个金恩嘛，我有一个梦，然后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是马尔科姆，那这个是伊斯兰教的，那个以前那个拳王啊，叫做穆罕默德阿里，就是他们的支持者。那他们这个金恩博士讲到的是说，我们要用爱，来改变，而这个阿姆他们就认为不行就起来干，结果在1992年的时候，他们有一次3K党在城市里面游行，然后那他们就发起了相对的反制游行，结果有一个3K党的人就走错路了，跑到他们队伍里面，这下还得了，因为3K党都喜欢穿那个袍子，对不对？很明显的就被抓起来很海 K 一顿了。然后有一个18岁的黑人女生就扑在他身上， 替他承受。在天国跟地上的国度之间，这样弟兄姐妹，如果按照圣经的正义来分解，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我们只有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可以在其中，我们可以仰望神，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家。所以也就是因着这样，因着这个彼得他们的教导，当时在最困难的时刻，基督徒他们只要说谎，他们只要愿意拜，他们就可以避免就进到这个竞技场里面。可是他们却觉得他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他们为了良心的缘故，他们愿意得神的喜悦。这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认为我讲的曲高和寡，可是我真实的跟大家讲，这个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是圣经的立场，没有要叫我们做任何的反抗，反而要叫我们顺服所有的环境制度。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天国子民的家庭，讲到说这个，对不起这个姐妹们这个有人会认为这个女权这个主义者就觉得又来了。圣经讲的不是我说的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这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我在这里讲到他这个圣经里面讲到顺服有两种顺服，那彼得特别讲到的这个顺服，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这个顺服，它 是主动的，是自发的，是甘愿的，是出于爱的，将自己放在对方之下，让自己主动能够臣服，这个是主动的。而另外圣经里面有一个，那我们讲到一章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这个顺服跟那个顺服不一样，这个顺服就是你要听命，你要听话，你要遵着做，这个是个命令。所以所有的顺服都不是出于强迫，是出于爱，是出于甘愿，是出于认识神而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所以在有人讲说，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呢，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那个有一个夸胡讲到说，爱我胜过爱，原文是恨，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他那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你可以翻译成爱，也可以翻译成恨的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情绪。那可是真实的它的意涵倒不在于你要爱还是恨，而在于是说，你不要把自己的家人当作神那样子的去爱去追求，因为这个样子就是把自己的家人当作偶像一样。我们应该爱神过于爱这个世上所有的一切。所以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情绪里面出来的，就是所以他才会翻译成恨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你爱什么东西超过爱神，甚至于你在教会服事，你爱你教会的服事超过你爱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偶像。这是圣经里面明明讲到的这些事情。所以也许当我们自己能够看到说，我们知道在为什么这个先讲到前面，为什么彼得讲姐妹用了那么多的话，然后弟兄只有一句，人家觉得说他重男轻女，你看就在那里表现出来不重女轻男，他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教会一般都是姐妹比较多，因为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弟兄很容易可以带着未信主的家人进来，可是姐妹很难带未信主的家人进来。 所以相对之下，那就是姐妹一定会比弟兄多。所以呢，他的告诉，所以彼得在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你的本分是要顺服神造的次序。所以我们讲到教，讲到政，基督跟基督徒跟政府的关系顺从，讲到我们跟我们配偶的关系顺从，哦，那所以这你说他讲到说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与外面的变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哦，他讲到说以前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我跟你讲，在我看圣经，我觉得没有人比撒拉更厉害的，因为明明知道老公把自己卖掉，哦，都还不讲话，哦，都还不吵不闹，哦，我觉得这厉害啊，这真是厉害啊，你知道？然后，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是这种感化的能力啊，感化的能力啊，哈，他是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配偶是我们的帮助者，对，但是那个帮助者那个帮助我，哦，其实在诗篇里面，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讲到说，那我们的帮助者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那两个帮助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神知道我需要帮助，所以为我制作一个配偶来帮助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所以你看到在婚姻，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那神就讲到说基督跟教会，哦，但是他讲的是他讲到夫妻的关系，然后去让他比喻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其实这意思是告诉我们，其实神爱我们，然后为我们预备了所有的，然后那基督教会必须要顺服基督，妻子必须要顺服他的丈夫。那这个不是说因为丈夫很棒啊，很怎么样，不是，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上帝的次序。可是圣经里面也有讲到啊，所以他让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妈妈，对不对？都是女人生的啊，所以没有比较吃亏了，哦，但是重点在于，所以他在那里讲到说，当世界上面第一次出现然后违反次序的时候，就是应该要先生做的决定，结果太太做了。他不仅是做了去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还叫先生也跟着吃。所以也就是说，当他们觉得说信靠上帝很好，因为上帝什么都知道，上帝就是完美的，很好。可是我也希望我也是上帝啊，你知道，人就有这个心。于是这就是在我们后来世世代代，我们生命会有痛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分别吃了分别善恶树，我们常常觉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错的事情就让我们难过，只有对的事情还真的很少，每件事情我看起来都不爽，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首先我们要能够知道我们是一个帮助者，然后呢，虽然他讲到说不要以外面的美貌这些、但是圣经里面同步也告诉我们，传道书里面说你们的衣服当时常洁白，要洗衣服要洗澡，哦，你头上不要缺少膏油。那意思是说我们虽然要彼此相爱，麻烦你尽点本分，让把自己搞好一点，让人家好爱你一点。这个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不以外面的美貌为吸引是没有错，更丰富的是我们里面那个温柔，哦，我们其实只有温柔，你小时候我们都听过北风跟太阳的故事吗？那北风成功了还是太阳成功了？太阳成功了，温暖，慢慢来。因为辩论永远不会使人改变，哦， 真的，言教者送，身教者从，活给他看，死给他看。夫妻之间的路只有一条，死路一条。你要是不愿意死给对方看，哦，那他就不会活过来。最这个夫妻生命当中最好的一条路就是同归于尽。如果两个都死了，啊，这样就没问题了，对不对？啊，就问题是有一个死了，一个不愿意死，哦，那永远要讲那最后一句话，那事情就摆不平了。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的配偶能够有基督复活的生命呢？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若甘愿死，生就在那个人身上发动。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感化的力量是从我们的顺从来的。然后这里唯有在这里讲到弟兄们，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着情理，原文是知识和妻子同住，哦，因他比你软弱，是在一般在那个时代，哦，妻子很少读书的，所以，哦，所以那个妻子就经常很八卦的。那所以，哦，他们以前的教会里面还弄一个墓，姐妹在这边，啊，弟兄在这边。那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说，你要有一个知识，那个知识是什么？妻子本来就比你软弱，他就是因为比你软弱，那所以你需要去更加的爱他，扶持他，好，然后因为他是跟你一起承受生命之恩的。然后如果你祷告不蒙应许，那是因为你苦待你的妻子。他在这里写的，他说你们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拦阻。所以你们没有敬重他，所以祷告，对呀，你说的，啊，是啊，一样啊，就是两个人要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有一个不同心，那就没办法啊，对不对？神就不能够应许我们嘛，因为祷告常常是我们需要一起同心，哦，所以道理很简单，做下来很难，哦，那但是问题是难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做嘛，哦，然后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认识我们的妻子是帮助者，是从神来给我们的帮助者。我知道这个要这样子去认识而且活得出来本来就不容易，我也有结婚嘛，对不对？好，我跟你讲，在基督里面你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目，要有一个看法，然后真实的去体会，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哦，就是神配合的刚刚好。为什么夫妻的吵架会像有时候看到，有时候困难的是说，因为离婚的事情不仅只是在外面，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离婚的事情。那其实这 真的都是因为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走不上去。那如果我甘愿死，其实很多事情就过去了，哦，如果我不甘愿死，那这很多事情就会僵在那里，就没有路可以走。所以耶稣常常说，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尼牧师常常说，明明白白一条路啊，千千万万上不去啊，就是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可是就是走不上去，就是因为他错我对，照你这样做一定死掉，一定完蛋。可是问题是神常常，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神不是人，所以这些的事情交在上帝的手中，他会有办法，但是你要先走上这条路。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承受祝福呢？牧师一直在教导我们的，对内要感恩，对外要祝福，圣经里面所有话都是这样。所以第八节第三章的第八节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存，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哦，那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有没有看到我们要承受福气，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对外要祝福，就是每一件 不好的事情，对我们不好的人，其实我们恶只能够激发更大的恶。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为他祝福。我跟你讲，你就相信上帝在掌权，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掌权，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如果是你不相信神仍然掌权，你就要靠近，就要想尽你一切的办法，但是那最终没有路可以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道路，一定要走耶稣这条路。那耶稣留下给我们的路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自己虚己，让神来做。我愿意服下来，让神来做。所以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好，道要祝福他，要祝福他，对你越是不好越要祝福他，因为这是叫我们可以承受福气的一条路。所以我们有一个，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新造生命的当时，我们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就是对我不好我就为你祝福，这是一个新造生命的反应。好，然后呢，经上说人若爱生命了，就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其实这个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要禁止，就是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舌头常常就讲出一些不应该讲的话。我昨天在跟一些同工们，就是很多教会的同工们，我们在有一个会谈的时候啊，大家讲到的都是对于教会当中的八卦，实在是很头痛。然后我们就因为都是听说嘛，好，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确定是说到底是谣言从哪里来。但是这有些的这一些的八卦哈，会使我们怎么样？所以说使我们的祝福都漏掉。你太多的闲话会使我们的祝福漏掉。哦，这是在尼托森他那个十二栏的那个信息里面就有讲到这个说闲话漏掉祝福。哦，这确实是这样。所以哦，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船虽然大，但是舵很小，可是这个舵可以去影响这个船的方向，还有影响船的这个前面的一切。同样的，我们的舌头也是这样，那我们讲太多不好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往那个不好的去做。然后我们回到创造的起头，那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好，神创造天地什么时候创造的不知道。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神已经创造了，可是后来又变成空虚混沌，然后渊面黑暗。所以在这个神创造跟渊面黑暗之间这段距离，10亿、20亿不知道有多久。好，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整个宇宙的创造在两件事情，神的灵，神的话。那对我们而言也是，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我的未来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但是神借着他的灵跟他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思想的，让我们说出来的。所以你看诗篇全部都是宣告你对上帝的认识，向神吐露你的苦情，然后呢得着启示，然后最终宣告上帝的应许。所以宣告是基督徒祷告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生命在于我们的宣告。所以他讲到说，我们需要热心的，这彼得前书里面最后他讲到说，我们需要热心的行善。有谁害你们呢？行善就是要活到最好。然后呢，我们是为义受逼迫，也是有福的。然后你们不要惊慌，只要在心里面尊主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为什么初代教会他们那个时候传福音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全城的人都可以悔改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是活着的见证。所以 所以是别人问他们，他没有去跟人家讲说，小姐，你有没有听过福音的四个定律？对不对？或者是说，他没有做这个个人陪谈跟布道的服事的训练，他们训练只有一个，活出基督的荣耀来。所以每一个人看见的就是说，哇，你活得好棒棒哦，然后你要跟我讲你怎么样子得着这样子的生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反应，你怎么可以不生气，你怎么可以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你仍然喜乐？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说我们要常做准备。那其实怎么样子跟人家诉说你心里面所存有的，当然有的牧师教导我们说，你要常常预备好有十分钟短板的见证，告诉人家你使用前跟使用后之后的差别。那这也是我们常常教会我们会安排见证，也是这样，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一个这个生命改变的见证。可是他这样说，你要能够跟人家说，对，说就是你要预备，你要去思想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你要告诉人家，但是你却不给他后面讲说，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温柔，不要告诉人家就是说，其实话是没有错的，那就是啊，你不信耶稣，你要下地狱。话是没有错啦，但是保罗也并没有去雅典看见他们拜假神，就是说你们拜偶像都要下地狱。他没有说，他说我看见你们拜很多的神，你们好敬虔哦，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有温柔的心告诉人家我们所信的是谁，那我们为什么这样相信？ 对，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他帮助我们，他高抹我们，使我们口中的言语成为别人的帮助跟祝福。所以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结论是，其实我们一个客旅的人生，我们天天要跟随神走，因为神在我们的前面，他带领我们，那路程是一定崎岖的啦。但是没有崎岖，我们就不能够证明耶稣所说，他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我们怎么知道够不够用啊？真的要用用看嘛，对不对？那所以崎岖是必然的。我们那时候是的，然后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丽娜姐妹。我因为你可以看我们后面有一首诗歌叫做每一天，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的每一天，每一天，那这首诗歌就是这个丽娜姐妹写的。她居然这个是瑞典的一个姐妹，然后她从小身体不好，所以她都不能够到别的地方去，那就只能在家里面。她的父亲是牧师，所以她就跟她父亲，她父亲教她读圣经，教她跟她有很好的父女很好的感情。然后所以她16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写诗，然后20来岁的时候，她就能够将她灵修的这个笔记，可以帮助许多的人。到26岁的时候，他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然后他跟他父亲一起去瑞典另外一个城市去布道，然后他们坐着船，快靠岸的时候，一阵巨浪打来，船身歪斜，他父亲就在他的眼前摔落到海里面，在漩涡当中就沉没了。他当然心里面非常难过。可是我们的神是那一位赐下诸般安慰的神。我们很多的困难在别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万有都在上帝的控制里面掌管当中，他应许他陪伴我们，他应许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他，他负责负我们一生的责任。所以他就写下了这一首诗歌每一天。他原文是有6节，我们只上前面的3节。那这首诗歌从19世纪以来帮助了无数的基督徒，这首歌也常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所以我也希望 这首歌今天也能够帮助你。苦难绝不超过我们所能承受。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我们平信站立，且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宣告主你对我们的应许。主啊，你从亘古到永远你不改变，主你从来不改变。主啊，你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你用慈爱吸引我们。 父啊，还是为自己还有为我所有亲爱的肢体祷告在你的面前。父啊，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担心的，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主啊，我们负责顺服，你负责保护。主啊，我们负责感谢，你负责给予。我们负责祝福，你赐福给我们。父啊，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面前，主啊，我们接受这些的话语，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有更好的安排。父啊，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未来，我们所有的岁月交在恩主你的手中。父啊，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可以来数算我们的日子，赐给我们有能力，可以使我们的日子主啊都在你的旨意里面可以完全。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